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聊一批新产品和新硬件，它们之间的共同线索其实挺清楚的。AI 和 Agent 正在被塞进开发者日常工作流里，同时很多软件开始强调数据留在本地。
没错，从开发工具聊到本地优先的个人软件，再到语音场景、专业应用、iPhone 生态，最后还有创作工具和数据基础设施。我们挑一些信息最完整、问题定义最清楚的产品，多花点时间展开讲。
先从开发者这边说起，有个叫 Dazn 的项目，定位是给文档做个底子仓库，内容是 Markdown 格式，按文件夹组织访问权限。它的一个核心卖点是，人类和 AI Agent 读的是同一套文件，但权限是按读者分配的。
这个思路值得多讲两句。现在很多团队的问题在于，给 Agent 的文档和给人看的文档是两套，慢慢就会漂移过期。 Dazn 说的是别分家，就一份 Markdown， 谁该看哪部分用权限控制。
而且他把权限下放到文件夹这一层，力度比较细，比如某些内部信息可以只对人开放， Agent 读不到，这对安全敏感的团队是个现实需求。当然我们目前只看到它的描述，实际用起来管理成本怎么样，Agent 对权限过滤后的文档理解的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数。
同一条线上还有第二个产品 Mode Inspect， 它是一个 AI 设计画布，但关键在于它是架在真实 Codebase 上面的，不是对着假的原型画图。
对，很多 AI 设计工具的问题是产出一个漂亮的图，但跟代码库里的组件 Design Token 对不上，落地的时候全要重写。 Mode Inspect 强调用的是你项目自己的组件和 Token，改完之后可以发布成 TypeSafe 的 PR，
这就把设计改动纳入了正常的代码审查流程，设计师和工程师走同一条 PR 管道。 TypeSafe 这点也重要，意味着类型层面就不会瞎改，不过它能覆盖多复杂的 UI， 对非标准架构的项目支持如何，这些还有待验证。
这条线再往前走一步就是 HOB，它是给代码 Agent 准备的专业工作区，支持 Cloud Code、Codex、Open Code 这些主流 Agent 本地运行，支持 Git Work Trees、PR， 还有加密的远程访问。
HOB 解决的问题挺具体的，现在大家跑 Agent 经常就是开个终端，多个 Agent 并行的时候目录会互相踩。 Work Trees 意味着每个 Agent 可以在独立的工作树上干活，互不干扰，最后各自出 PR，
加上本地优先和加密远程访问，它明显是想做成 Agent 时代的正式开发环境，而不是玩具。这三个产品放一起看，共同点很清楚，不是再造一个 AI 独立王国，而是把 AI 和 Agent 嵌进现有的 Git、PR、文档工作流里。
我觉得接下来的方向就是 Agent 和人类的协作进一步打通，比如权限怎么共享，审查怎么分工。不过也留下一个自然的疑问，当 Agent 越来越深入开发流程，那些敏感的本地数据怎么办？
这个问题正好引出下一批产品。有一类软件的答案是，干脆让数据不出你的设备。先说 Gojo， 这是一个 Mac 工具，提供完全 On-Device 的本地听写，还把剪贴板、窗口管理、文件、媒体这些实用功能塞进了刘海那个位置。
价格信息也比较明确，3天试用，然后终身授权$9.99。听写本地化意味着语音不上传，这对经常在开会或处理敏感内容的人是实打实的卖点。
第二个是 Wealthfolio， 开源 Local First 的个人财务应用，覆盖投资、资产净值、支出。开源加上数据本地存储，对财务这种最私人的数据来说是合理组合。它还有个 Connect 版本，加了跟券商的同步，而且是加密的。
注意这里的分工，数据本体留在本地，同步通道加密，这是在便利性和隐私之间找折中。第三个是 SpeechMark， Mac 上的会议笔记，号称100% on device， 不需要会议 bot 加入，也不需要注册账号，而且会保留原始音频。
不用 bot 这点很实用，很多会议记录工具要把机器人拉进会议，观感和隐私都是问题。价格是限时$49，之后涨到79。
这三个产品的共同点就是数据留在本地，保护隐私。但我也想泼一点冷水，本地模式长期来看能不能对抗云端方案的便利性，现在还真不好说。云端的跨设备同步、更强大的模型，这些都是本地方案要硬扛的。
而且本地化不只是个人软件的选择， 它也在往 AI 模型本身延伸。这就说到下一组了。Dessert and Labs 做的是小型 On-Device AI 模型，覆盖语音、文本、视觉，通过 SDK 提供给开发者，月活设备在10万以下的时候免费。
这个免费门槛定得挺聪明的，让小团队和独立开发者可以零成本起步。小模型跑在设备上，跟刚才说的 Gojo SpeechMark 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模型小到能进设备，隐私的承诺才真正成立。
从语音再往外走一步就是音乐。 Suno 推出了 V6， 这次有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是跟 Warner、BMG、Believe 这些版权方合作训练的。
这跟前几代 AI 音乐模型的版权争议形成鲜明对比，和主要唱片公司正式合作，说明这个领域在走向授权化、正规化。产品层面有三个版本， V6、V6 Wild、V6 Mini， 还支持按段落、按歌词编辑。
编辑能力值得强调，因为生成整首歌容易，但让你精确改某一段、某句词，这才是真正可用的创作工具。当然，合作训练的具体条款，创作者能不能用受版权保护的风格，这些细节我们并不清楚。
爱走向具体场景还有一个很直接的例子， Live Captions by Subanana 做多语言实时字幕。它的使用方式挺特别的，观众扫一个二维码就在自己手机上看到字幕。
每个人用自己的手机看，还能支持最多五种语言，等于一人选一种。对国际会议、线下演讲来说，这个分发方式比大屏幕滚动字幕灵活多了。它还提供 OBS 和 VMix 的叠加层，可以直接进直播和录制工作流。
这一组的共同点就是 AI 从云端概念走向具体场景，设备上的小模型，有版权合作的音乐生成，现场可用的字幕，跟本地优先那个主题互相呼应。
接下来看另一类产品，他们用自然语言或者无代码的方式去替代专业流程。第一个是 FreeScan，对单个 URL 做免费审计，覆盖 SEO、AEO、安全、可访问性，并且给出证据和修复建议。
注意，他给的是证据加修复建议，不是只丢一个分数给你。这个差异挺关键的，因为审计工具最大的问题往往不是发现问题，而是告诉你怎么改。Pro 版扩展到全站审计，还加了 MCP 支持，也就是能接近 Agent 生态。
第二个是 Deploy Snova，让不懂开发的人也能创建和改进客服 agent 的。它有个很实在的功能，可以在历史工单上试运行，先看它在过去的真实案例里表现如何，再决定上不上线。
用历史工单做回放测试，这是对客服 agent 最合理的一种验证方式，因为客服有大量带标准答案的历史数据，定价上给了1000次免费解决，门槛不高。
第三个是 Visual Now，通过 Prompt 自动生成计算机视觉平台配实时 Dashboard， 号称不需要训练模型，不需要标注数据。
这个 claim 要打个问号，传统视觉方案里训练和标注是质量的基石，完全不训练就能用，那泛化能力从哪来？具体到什么场景下可靠，这是留给用户的开放问题。它适合谁呢？大概是那些需求比较标准，不想养算法团队的场景。
第四个是 Ascenic AI 做股票分析，它用的是90多个机构级数据集，这些数据本身有许可证，许可费$50,000。
这个数字很重要，说明它的护城河部分在于数据成本，不纯是模型。用户可以用自然语言做筛选和研究，相当于把原本要写代码查数据的工作变成对话。
这一组的共同点，用自然语言和无代码替代专业流程。FreeScan 对应审计， Tapwise 对应客服， Visual Now 对应视觉， Aznac 对应投研。但我要提醒一句，这些产品的实际效果和准确度都还有待验证，尤其在专业场景里，错一个结论的代价可能很高。
说完软件，我们换到 iPhone 生态和出行这块，有三个跟硬件结合很紧的东西。第一个是 Drive， 一个 iPhone 应用，把手机变成遥测记录仪，能记录 GeForce 刹车这些数据。
它还有个挺有特色的功能，通过 OpenStreetMap 提醒 LPR 摄像头，也就是车牌识别摄像头。用 OpenStreetMap 的数据意味着这是社区维护的地图层。当然，数据覆盖是否完整取决于 OSM 在你所在地区的详细程度。
对喜欢跑山记录驾驶数据的人来说，手机变记录仪省了一台专用设备。第二个就是大新闻了， iPhone Duo， 苹果首款可折叠 iPhone。
规格上有两个数字值得记住， 展开后，屏幕比 iPhone 18 Pro Max 大 50%， 外屏大约是18 Pro 屏幕面积的 90%。 外屏做到九成面积，意味着合上状态下基本不用展开也能用，这是折叠屏设计里很关键的一点。
不过价格、耐用性、折痕表现这些关键信息目前都没有，只能等更多消息。第三个是 AirPods 5，在开放式入耳设计里把主动降噪做到 1.5 倍。开放式设计做 ANC 历来是难点，因为它不密封，所以这个提升有技术含量。
它还带对话式 Siri 和实时翻译，发售日期定在2026年9月18日。翻译功能配合实时字幕那个产品看，你会发现语言实时翻译正在从演示变成日常功能，从耳机端到观众手机端都在落地。
从硬件再自然过渡到内容和创作这一块。第一个是 Whip， 它做一个 YouTube 风格的 feed， 但里面不是视频，而是可交互的体验，游戏、3D、生成艺术，直接在浏览器里就能玩。
创作者可以有自己的频道，这基本上是把 YouTube 的订阅和频道模式搬到交互内容上。能不能成立，关键看交互内容的供给够不够，刷起来是不是真有刷视频的流畅感，这些还有待观察。
第二个是 Mock Magic，在浏览器里把屏幕录制转换成带设备框架和品牌标识的视频。做产品演示的人应该懂这个痛点，录了屏还要套壳架品牌，通常得开专业软件。
它的定价结构是图片免费，视频是 Pro 功能，免费和付费的切分点很清晰。第三个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 Vibes， 一个 macOS 菜单栏的动画吉祥物，会跟着你的光标移动，还会眨眼。
听起来纯粹是趣味产品，11只吉祥物免费，想要自己定制的花 14.99 美元，还得自备 AI key。 它证明了个性化的门槛已经低到有人愿意为桌面上一个会眨眼的小东西付费。市场反应如何，只能说尚待观察。
好，最后我们回到开发这个话题收个尾。还记得开头聊的那些代码 agent 吗？Agent 一多，一个新问题就冒出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在原地打转。
这就是 OpenObserve 推出 AI Absorbability 的原因。他用 LOTOL 掘踪 Agent 和1000的调用，提供每个绘画的成本、循环检测还有在线评估，而且这些数据是跟日志、基础设施监控放在同一个界面上看的。
循环检测这个功能特别适用，Agent 卡在某个循环里反复调用是真实发生的故障模式，每绘画成本则让你知道跑一个 Agent 的任务到底烧了多少钱。
这算是对前面整个 Agent 工具链的补完， Hope 给 Agent 的工作区， Dawson 给他们文档，现在 OpenObserve 给他们可观测性。另外 Wildphone Neo 在这里再次出现，说明 Local First 这个理念不只属于某一个品类，从财务到开发工具都在往这个方向走。
当然这些方案在大规模生产环境里的成熟度还是未知数，追踪 Agent 的可观测性毕竟是个很新的领域。
好啊，今天就聊到这里。这批产品放在一起看，两条主线其实很清晰， AI 深入具体工作流以及数据回到本地设备。
我们下次再见，感谢收听。